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赶奔宾川进发。这个宾川呢还非常有名气，此地的铁矿特别多。过去咱说古书常说手持一条冰铁大棍，哎，这盔甲才好，这盔甲是用冰铁打造的，就指这儿说的，这铁矿出的铁是一流的。所以说别看是个山城，远近闻名，而且铁矿给这儿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穷人得不着，都落到有钱人的腰包里了。这韦县长叫杨绍曾啊，这小子反共的急先锋，在红军没到达之前一个多月，他就着手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由他出任主任委员，并且任命手下的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个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了1000多人。张杨两个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还花巨金从昆明购买了不少新式的武器，此外又征调了10000多名民夫到县城构筑工事，把这城壕加宽加深。另外在城下还设置了厚有80多的杂刺和仙人掌的障碍，并且用土和石头堵死了城门，把这城墙还加高了3尺。红二军团本来对宾川县没有多大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知道县城坚固，易守而难攻，要想打就得付出代价，不过是借道而行，去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打先锋的卢东升就把红四师的2个先头团，红12团和红10团放在离宾川县城不远的大罗城，然后呢派他们又派出谈判代表和县长谈判，要借道而行。没想到对方竟公然利用这个机会打死了我们的谈判代表，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儿。红军指战员顿时大怒，开始攻城。太野蛮了，这个小子非收拾他不可呀。红4师侦察连和红12团由南门发起攻击，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血战了6个小时。红12团和师侦察连未能登上城头，乃战退到附近的村落进行早餐，进行休整。当红12团和侦察连在南门发起攻击之际，红10团也向西门发起了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于是退到大罗城。红4师师长卢东升是紧锁双眉呀，看来这个宾川真难打呀，怪不得敌人这么猖獗呢。于是亲自到大罗城布置新的攻城方案。卢东升到了最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他发现宾川城城墙高而厚，城外不仅有壕沟，同时还有几尺宽的杂刺仙人掌组成了刺墙，真是易守难攻啊！再加上红军呢缺乏重武器，难度就更大了。卢东升看罢，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回到了大罗城，组织红10团连以上的干部开会。卢东升在会上就说，方才我观察过宾川城真是易守难攻，不知各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大家各抒己见。有一个参谋先发言了，宾川城外有许多杂刺，城墙也是比较宽大，上面防守的人也很密集，真有点铜墙铁壁的意思。咱们没有重武器，我看攻城难度很大。大伙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声音还特别高，师长， 是铜的咱也得把它融化了，是铁的咱也得把它撅弯了。此语这一出，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啊！这谁呀、啊？口气这么大呀、啊？卢东升抬眼一看呢，发言的这个主长得个儿并不算高，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很坚定，胸脯拔着好像胸有成竹，两个眼睛倍儿亮。他正是第十团第三连的连长，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个猪娃子叫朱生达，您还记得吗？这朱娃子17岁那年参了军，当了警卫连的战士，正因为那阵搞肃反，差一点没死在江七爷和夏曦的枪口下呀，是贺龙一句话救了这猪娃子的命。这猪娃子的大名就叫朱生达，现在是连长了。卢东升就问他，朱生达，你说有什么办法吗？朱生达就说，师长啊，宾川防守虽然严密，但咱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怎么个换法呢？咱们针对他的刺儿墙和防守的人比较密集来进攻。我的意思是说，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卢东升一听大喜，把大腿一拍，好啊，嘿嘿，没想到小子你真有点点子啊。好，那我就让部队给敌人来他个声东击西呀、啊。那位说，什么叫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会儿你就明白了。4月20日下午4时许，红四师第12团及师侦察连仍在东门南门进行佯攻。佯攻啊，就是虚张声势，看着像真的，实质重点不在这儿，并组织了极其猛烈的火力。宾川县长杨绍曾和城防总指挥张绍康赶到东门南门吃紧，慌忙把西门北门的主力常备队调来增援。哎，趁着这个机会，红十团就占领了北门外那些制高点，同时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对城上的敌人进行猛烈的扫射。此时城西的红十团突然出现了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约有一个多连吧，分为三部分，大部分人都背着枪扛着云梯，这显然是登城的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三两个人为一伙，人人都扛着炸药包，最后一部分人干脆浑身上下都是手榴弹。先出动的是扛着炸药包的战士，他们以梯次出击，先后把这炸药包点燃后扔向了刺儿墙，紧跟着就听见惊天动地的几声响，砰砰咚！好家伙，8尺厚的刺儿墙被炸出了一条条通道，紧跟着身为手榴弹的战士从这通道冲过去，把手榴弹拉开就扔上了城墙。原来是朱生达让战士们这样扔手榴弹的，如此手榴弹飞上城墙后是凌空爆炸，这让城上守备的敌人防不胜防，躲都没地方躲。趁这个机会，朱生达率领其余扛云梯的战士是奋勇登城。南门守敌闻西北城破，无心恋战，红十二团就乘势登城。宾川州城虽为红军所占领，这城就这么打开的。可朱生达也立了功了，但是登城的战斗中也负了伤了。这朱生达咱呢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为了您听得清楚我讲的明白，咱们就集中一段时间把朱生达前前后后的经过全说一说。朱生达1914年12月26日 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的张金河。这个张金河位于荆州以东80里，潜江城以西90里，是荆州腹地的水陆要冲。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水患相当严重。当地有个民谣说，有个张金河蚊子大似蛾，打了三江仗还是飞过河，掉下一只腿炖了一砂锅。哎，可见这里的水患是多么严重。闹水灾呀，蚊子它就多嘛，这儿的蚊子是又肥又大。朱生达的父亲呢是个农民，家里六口人，有7亩地、3间草房、1副篱笆，要说呢也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呢10年有9年患水患，这气候也不好，所以让他们家是一贫如洗呀。朱生达还有个哥哥，父亲呢别看穷，但挺有志气。他心说，我怎么的也得让孩子多读点书，读书才能长知识，读书才有进步，读书将来也好发展，以后好扬名立业，改换门庭啊。所以他就把朱生达的哥哥送到本村去上学。可老天不佑人嘛，在朱老爷子把儿子送到学校的第4年，张金河又发了大水呀。这本来就很穷困的朱生达一家，真好比是雪上加霜。这张金河有个地主，这个家伙在荆州有生意，靠着放高利贷活着，经常借着高利贷的茬口对当地的农民是巧取豪夺，所以人称李环帝。为啥叫李环帝呀？农民哪来的钱呢？还不了高利贷，就把地顶账吧，所以给他送了这么个外号。这一借了贷，可就倒了霉喽，这一辈子你几乎都还不清啊。可是不借贷这日子咋过呀？没有办法呀，所以朱家也向李环帝借了钱，这下套上龙头了。老爷子一看这阎王债不还是不行的，不顾年纪大，起早贪黑的种地呀，还叫大儿子停止了学业，回来一边帮着劳作，一边外出打工，是手刨脚蹬的还债呀。那年朱生达已经长到11岁了。老爷子一想，大儿子读书是读不成了，那么就叫小儿子读吧，于是就把朱生达也送进了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啊，这年的8月，朱老爷子中间积劳成疾病故了。这下又借了李环帝一笔钱，朱生达是被迫辍学，为了还债，母亲把他送到李环帝家里去放牛。这李环帝也真黑，只管吃饭不给工钱，直接抵债。就这样，朱生达在老李家就放了几年的牛啊。这天呢，朱生达和往常一样，腰里的揣了个掺着草籽的糍粑，赶着牛上南边去吃草。一走就是10几里，朱生达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倒在草丛之中，他吓了一跳。他看看四外没人，就赶上去查看，发现这个人要么有30多岁吧，长得挺精神。意外发现的是，这个人这腰里头还别着一把手枪，不过这个人嘴唇发白，两腮深陷，看那样子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嘴唇也发干裂，一看呢就是有了病了，要不就是饿的。朱生达焉能袖手不管呢，所以赶紧找了点水给他喂下去。哎呀，这个人呢喝了点水慢慢的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看了看朱生达。朱生达呢就问他，你饿了吧？那个人略微的点了点头， 朱生达从怀里头把那资板拿出来，一块块掰着喂他。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块资板就吃下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滋巴倒是不起眼儿，就一块，等吃完了这人就能坐起来了。朱生达呀就问他，大哥你怎么饿成这样啊？你是谁呀？怎么倒到这地方了？那个人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声音说，恩公，小老乡，你就不要问了，这个给你吧。啥呀？一看这个人从怀里这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元来，就给了朱生达。朱生达吓了一跳，这一块资吧算得了什么呢？上哪儿换一块银元去？这人还挺有钱呢，说什么也不要，这个人是非给不可。给完了站起身来，冲着朱生达一抱拳，摇摇晃晃地走了。朱生达挺纳闷，这主是干嘛的呢？腰里怎么还别支枪啊？哎，他觉得挺神秘。等这天放牛回来的路上，朱生达碰见了赵大爷。赵大爷是何许人也呀？呵，老头有名，那在张金河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以前呢读过几篇书，还特别关心天下大事，古往今来无所不知，人们给他送个绰号，他是张金河的万事通。朱生达呀跟赵大爷也很不错，于是啊就赶紧跟他打招呼，赵大爷您好啊。赵大爷一看是朱生达也挺高兴啊，朱娃子放牛回来了。朱生达点点头，是啊，回来了。哎，大爷，您先待会儿，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啥事儿？
大爷，我今天碰上个奇怪的事儿。
是吗？
啥事儿？说来听听。今天吧，我碰上一个人呢，饿倒了。那人挺精神，
哎呀，
但是怎么就吃不上饭呢？因此，我给他喂了点水。还给了他一块滋巴吃，他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吃完了您猜怎么样？
怎么样？
他塞给我一块银元，我说啥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
哦，
有这等事啊？那人腰里头还别着把手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您说这是个啥人呢？赵大爷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朱娃子，你呀、啊、碰上的是共产党啊。他叫你什么来着？朱娃子就说，他张口老乡，闭嘴老乡，还一个劲儿给我作揖。哎，孩子，这就对了，共产党就是这么叫咱们的。朱生达一听更感兴趣了，就问赵大爷，这共产党是什么呢？什么叫共产党？哎，孩子，这共产党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专门为咱们穷苦人出气的队伍啊。朱生达当时就记住了啊，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刚说到这儿，那边来人了，俩人就不接茬说了。朱生达赶着牛回了家了。这真是奇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让朱生达吃惊的事儿啊多了，还在后边呢。等朱生达把牛赶回牛棚之后，照例得吃饭呢。等往饭桌上这一看，傻眼了。为啥呀？原来啊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块红薯和糍粑，今天换了，变成了白的米饭，而且分到每个人手里的还挺多。朱生达一看还有点肉，喂呀，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改善生活了？谁不想吃肉，谁不想解馋呢？所以朱生达是狼吞虎咽，管够吃，他吃了个沟满壕平啊，这个饱劲儿就甭提了。 他心里纳闷儿，今儿个东家这是为啥呀？怎么发了善心呢？给我们改善生活呢？当天夜里，朱生达起来撒尿，他一看这李环帝这屋里还点着灯呢，摘耳的侧听就听里的叽叽喳喳正在说话，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朱生达是个小孩啊，更感到好奇了，心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在那嘚啵什么呢？所以顺脚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了听，里边说话的声音呢，分明是总管和李环帝。就听那总管说：“老爷，让这帮人吃的好一点，别到了时候他们叫共产党来了抄咱的家，你明白吗？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就听李环帝说：“行行行行，不过我也有点心疼啊，白花花的大米让他们吃了，还杀了一头猪，这玩意儿真有点犯不上啊。不过你说的也对，将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只要不分咱的东西，杀这头猪也不白杀啊。”对对对，两人嘚不嘚嘚不嘚，还接着茬说。由于声音很低，听不太清楚，朱生达索性也就不听了，就回了屋了，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就想起赵大爷说的话来啊，原来共产党要来了，这共产党还真是为穷人说话的队伍，不见那李环帝为什么那么怕呀？原来啊，这时候已经是1929年的夏天，段德昌和周逸群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在江陵石首监利一带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张金河虽然没在根据地内，但是像李环帝这样的土豪还是时刻担心洪湖赤卫队的到来，所以啊，他们就收敛多了。那朱生达碰上倒地的那个人正是洪湖赤卫队的侦察员。到了1930年2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金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望风而逃啊。这支队伍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把地主的地全都给没收了，分给了老百姓。哎呀，这猪娃子一看是大喜过望